当然圣诞节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批评，谈到了圣诞节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消费主义，大家借着这个抢购，这个商家借着这个做生意，有些圣诞节是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做生意是他一年的一半，是他一年的。所以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我们不妨还要思考一个圣诞节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圣诞节给我们带来平安。所以今天是圣诞夜，今天是平安夜，平安夜相当于中国的春节的这个除夕夜。如果大家没有参与过圣诞夜，那我就告诉你，圣诞夜在西方，在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现在亚洲地区，包括新加坡，就相当于中国的除夕夜。所以圣诞夜我们常常用这个24号这天，12月24号这天，我们叫做平安夜。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就思考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平安的问题。所以平安这个题目是永恒的题目，是一个人类所盼望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平安。但是平安也是一个很普遍的题目，就是老老少少啊，所有的大家，中国啊，这个每个人基本上都盼望着自己平安，自己的孩子平安，自己的亲属平安，所以就是平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有的家庭的啊父母，我们在新加坡就有陪读母亲这样的一个东西。什么陪读母亲？就孩子到这儿来，为了孩子要平安，所以母亲也要过来，所以舍弃了很多很多东西，为了保自己孩子的平安。所以平安既是一个很超越的话题，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个很现实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个平安，我们也谈一谈圣经给我们开启的平安，到底什么是神所盼望的他的儿女，我们人有一种很奇特的啊一种形象和样式，我们超越万有，我们超越许许多被造物，我们需要享受一个什么平安啊？这个平安我们真正的怎么得到？所以我首先跟大家思考的就是平安是现在时下当下时人，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盼望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简单谈四个，我就跟大家谈清楚了，就为什么大家特别关心这个话题。第一个，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座这些同胞，你可能还没有认识主，但是你是我的同胞，所以我们都是海外游子。虽然有一些弟兄是来这边旅游的，是我的朋友，今天我的朋友非常美好的朋友，他们是中国的企业家，是我服侍的在中国职场当中商界当中信主的一批人。所以你们到这边来基本上也是脱离了大陆祖国家庭这个母亲，所以我们都是一种海外的游客，海外的游子。当我们说海外游子的时候，他就本身有一个对平安的很大的很大的需求和羡慕。我告诉大家，我个人的一个最忍受不了的，也是最让我牵肠挂肚的一件事，就是我看不得游子，尤其是游子的姐妹啊，女孩这样的流泪。当我看到他们的眼神眼神当中要出泪的时候了，我就完全的，圣经有一句话叫心就化了，心就化了，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们在座的有些弟兄有姐妹，你们一哭我就感觉就哭的当中是有一种希望平安，但这个平安没有达到，就莫名其妙的我们人生离开父母到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有挣扎？所以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我们人性不顺我们的恋爱不顺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孤独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一种对父母的思念，对家乡的怀念我们内心当中飘忽不定这个东西的怀念。所以游子之心是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可以在座的就每一个人，你们切身都经历过的，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大的假期的时候，你们常常有这个思念。所以游子之心特别需要平安。第二个方面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有丰富的东西节目。第二个，我们再把视线放大一点，我们放大到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父母乡亲，我们再放大一下，我们到东南亚这些地方，我们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地方，尤其是我们祖国，我们现在有生机之间。所以以前那个时候我们批驳大锅饭，那个大锅饭的时候，但是有一点，大锅饭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说你毕业以后有一个铁饭碗，然后慢慢慢慢的到退休，房子各方面虽然是一个比较短缺的经济，但是呢那个时候好像比较稳。那现在我们经济确实发展了，大伙也比较变富了，但是我们贫富差距拉大了， 我们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经济方面一些潜在的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在增长，所以现在西方就判断我们很可能再过一两年，尤其是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出现一个大的经济泡沫的一个就落下来。所以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谈明年中国经济泡沫的崩盘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的呢？我认为，因为我以前的有一些经济学的背景，我在一个大学里边经济和管理学院做老师，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捕风捉影的。因为中国现在有三万亿货币储备当中一部分三分之一买了美国国债，还有一部分投入了无法再回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坏账，就是各方面的坏账。还有10000亿是顶着，就是万一出现了大的这种金融动荡的话，我们顶下来。但实际上呢，这10000亿相当于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买500万套房子，500万套房子是很少的，中国房子太多了，其实拖不住这个盘子，这个盘哗嚓一垮的话拖不住。所以我们很可能要步日本的，我们要步韩国的，我们要步很多的东南亚的，包括苏联的，包括前苏联，包括俄罗斯的，包括英国的一些后尘，就是我们的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滑动。那么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我们具体性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同胞当中亲属当中几乎每一家都摆脱不了下岗的这样一个命运。下岗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保守了，我们就比较幸运，但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很多很多人都有下岗的东西。那我自己的家庭是比较好的，我们家庭没有什么下岗的，但是我的亲属就是下岗的，我的亲属下岗，我的舅舅家的孩子，我叔叔家的，就舅舅家的孩子就是下岗的，非常凄惨。那我的一个表姐，她才50多岁，就是因为下岗太艰辛了，我上一次去她就已经去世了，非常非常艰。她那个是小的时候跟我们非常亲的，50几岁就去世了，这非常难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下岗了。所以生计之间是现在影响我们大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悬在空中的线，我们未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现在中国人到什么程度呢？所以中国人现在啊都发展发展发展。那么有一个统计我告诉大家，中国人实际上冲不现美国那种消费，也就是中国那个经济不能够，那个内需不能拉动很快。为什么呢？中国平均一个家庭每个人的存款是6000块钱，我们就是拿一个五口之家的话就3万块钱，3万块钱就是连孩子4年上大学读书的费用是将将够的。所以不要谈他的医保，不要谈他的住房，也不要谈他的娶妻，这是不要谈的。所以中国的普通的这个大众的平民的就是6000块钱存款，他怎么能够拉动消费呢？所以我们的生计之间是非常非常切实的，非常切实的。那么未来如果中国经济出现真的大的波动的话，我们会有大批的人处于不稳定状态。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基本上是有一些蒙福的，所以你们现在无论是读书的，无论是毕业的，无论是读护士的，还是读各方面的，你们已经稳定了，你们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得多，比我们现在像你们这个年纪20年前10年前也好得多。所以我们在这里边需要有感恩的东西。我再谈一点，这是饮食之忧啊，饮食之忧。我以前听说过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告诉我这个人我认识。他的一个同工是一个美国人啊，是一个美国很不错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经常到中国来宣教。宣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做了一个很新奇的举动，他怎么样呢？他带了几箱矿泉水，然后带着大米过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中国吃完以后的话，他实实在在因为西方他这个保健方面的观念特别强，他说可以，但是我到这边去宣教去被阻断，但是这个饮食方面现在出现太大的这种忧虑了。所以我们出现了08年出现了这个3鹿奶粉事件，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这种奸商，这种完完全全的唯利是图这样的状态，已经不择手段，已经影响到一种最单纯啊最可爱的儿童。所以很多人说，如果奸商已经到了对儿童都已经可以下手，到这种下黑手的情况下了，那这个国家是很难办的，这个国家是很难办的。所以我们也有的姐妹到了中国去，到了北方去，她整天不喝那个地方的水，我就要喝矿泉水。因为那个水都换，这个水质都不同了。所以在新加坡你们来了可以，到了美国可以的。因为什么呢？那个水质，它的普通的水是可以达到饮用标准的，你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国现在我们谈到的很多很多的假酒假药，这些包括药，我们现在都是假的，这是很可怕的。 前两天我在中国成都啊，吃成都的涮火锅。成都火锅大家都知道，这是川菜的一绝。那么这个弟兄是一个信主不到一年的基督徒，所以他当时是很大的神迹，他信了主，然后他立志不再搞那个地沟油。那什么是地沟油？地沟油是很应该是已经涮了好几次一个剩下的那些油，那些油里头那个苯并芘那个东西很高了，那很容易致癌的那些东西。所以呢，这个按着卫生系统标准，那个东西要撇掉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行业干了很久了，他说这个行业几乎没有一家老板真正的把那些油都倒掉的，因为那些油有的茶碗油还挺可惜的，所以他处理再兑点什么东西又变成新油，这就叫做地沟油，应该是倒到地沟里的。那这个弟兄非常坚决，他说你在我这儿吃
是
放心，我一定不用这个地沟油，我的成本比一般人要高一点，但是我相信我这是值得，所以我就要做出这个样板，这样。所以中国现在出现了一些饮食之忧，这个饮食之忧到未来到底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副作用，我们现在很难估量。那总的来讲，到了中国去的话，你确确实实应该警惕小心，我们的很多饮食现在确确实实是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最后一点，谈到平安，我们今天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连中国的整个政府军队都控制不了的一些，就是整个时态之变。时态之变包括全球这样的一种东西，包括核威胁，包括恐怖主义，包括整个的大气变暖现象，臭氧层空洞包括很多很多的沙尘暴这些东西，包括沙漠化这些东西都出现了。所以最近整个的欧洲整个的这个中东地区又出现很大的动荡这个动荡。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那么现在对中国人的平安影响最大的，我相信是美国的经济。所以你去到美国的经济，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布的大概美国经济失业率在10%左右，但是根据中国有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那就是郎咸平，他的研究，他做了一个研究，跟美国他的统计的一个滞后现象，他的研究得出的美国的现在是1/5，也就是20%，大概达到20%的。所以中国的失业率，中国包括隐含的失业率不会低于这个数，所以美国持续这么高的失业率，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当美国整个经济收缩，整个进一步缩水的话，那我们只能是进一步压缩海外市场，我们内需市场是不是真正的到这个程度呢？我们不错修了很多高速公路，我们不错修了许多高铁这些东西安全方面现在有问题，包括温州事件出现的高铁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基础设施做了这么多，我们已经把30年基础设施都做完了，接下来的经济就不可能这样了，因为你都做完了，它就不可能基础设施投资就拉动你增长了。这是经济学这个东西，就是投资比例过大可以拉动你经济增长，但是你把30年的拉动都已经拉动完了，就没事可做了。接下来就是一种高铁供应过剩一种高速公路供应过剩，这是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跟我们今天平安的话题有关系。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小到你自己的儿女，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全球，我们现在都在一种不定的状态。所以我们思想平安是有很大的一个时代的这样给我们基础话题。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四福音当中有四部福音都是耶稣基督直接的见证人，直接的也是跟耶稣都在一起的人，最后他亲笔留下的一些见证见证就好像供词一样，就是我实实在在的，我见到了，我听到了，我就跟你说出来。所以这是他最长寿的一个使徒叫做约翰，他留下了一部福音书。在这部福音书他这样说，他说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留下平安给耶稣的门徒，也是我包括我们今天的所有基督徒。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标下来，我将我的平安，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的平安，那一种特殊的平安赐给我们，然后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就是他所赐给我们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也不是父母给我们平安，也不是我们的当权者给我们平安，不是这个平安，他是耶稣基督那种属神的一种平安。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所以我们要思考世人的平安是什么，我们思考耶稣基督所隐含的到底他要把什么平安给我们。好，我们要跟大家思考一下这个平安的意思。中国人汉字是很奇特的，汉字有至少3500年的历史。那么根据圣经记载，汉字这个历史一脉相承，从甲骨文一直到篆书啊，一直到金文，然后到隶书，汉朝的隶书，一直到今天楷书，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所以汉字有很多奇妙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平安当中就很奇特。我们先从安字开始。安者是什么呢？这安的意思什么呢？你看甲骨文当中3500年就是这样的字，就是一个房檐下一个女人，一个人在里边，所以它隐含着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人。所以人也，所以安者人也什么意思呢？它象征着一种关系。这里边可以这么解释，就是女人找到了安居的地方，她就安了。所以女人确确实这样，女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丈夫，没有一个依从的地方，她不安。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男人有一个太太，一个老婆，哇，在房檐下我们一起生活就安了。所以男孩子没有老婆的事他不定，有了老婆，哇，他就小老婆孩子的丈夫他就定下来了。所以安反映出一种关系，一种人和人的关系，我们没有这个关系不行的。所以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朋友我们心就安了，没有朋友就不行。所以这是人被造的时候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人有友啊，就安了。第二个方面呢，居也，所以它跟我们居住有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个安乐窝的时候，安乐窝就我们就平安了。如果一个人漂泊不定，总是没有定居的，没有定所的话，他不能。所以我们说安居乐业，所以安居跟我们的平安是非常有踏实的啊。而接下来呢，它象征着一个稳，所以安者稳也。有了人，我们有个好的朋友，好的妻子啊，好的夫妻，然后又有了家，有自己的家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老婆还是他，我们就安稳了，哇，就稳了。所以这隐含着一个关系啊，和一个家园的问题。我们再看这个平字，这个平字在篆文当中，也就是啊周朝的时候，那个就是3000年左右的时间，就这样写，这个字大概就这样写。这个字有一个，你看有个干字，干字实际上是我姓的这个字。我的姓于啊，这个字是通的啊。这个平字还有两点，它反映着神呢是一种气顺的气，很平顺的呼出来啊。这个于字古汉语叫嘘，就嘘的意思，呼，就这个意思。所以气很顺畅的吐出来，所以气顺也。所以安不光是有一个关系啊，有一个定居啊，我有丰富的这么一个，我可以买起房子，还有个心情舒畅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呢？坐下来吃肉，然后站起来骂娘，可以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事态不公平，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公正，我们即使有安稳，我们心里不舒畅也不平安。所以安还有个心态的问题啊，还有个心理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呢，什么是气顺呢？气顺的意思啊，就是心舒的意思啊，是有个心态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经济总体来讲是发展富裕了，但是很多人没有平安感，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互相欺压，人和人互相没有诚信，欺骗，没有公平。所以总的来讲，身心无忧，它既包括身体又包括心灵，无忧了，比较安稳了，就是平安。所以平安汉字当中是这样写法。那么平安就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身体，所以身体安，体安为平安。第二点就是心安，光有体安没有心安不行，光有心安没有体安不行。所以真正的平安要心和体都要平安啊，就是心灵和身体都要平安。但是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当我们强调平安体安的时候，我们最低的需要就是一个生存的需要，就是让我们能够正常的生存，所以就可以了。所以一个人最低最低的，所以在马斯洛整个的人的安全需要的时候，人的需求当中，它是最低层的一个需求，就是生存的需求。你要生存了，我的身体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农村的劳工连生存的需求有的时候解决不了，所以中国就出现了一些民工的偷盗现象。这个偷盗现象实际上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啊，因为他生存必须要生存，所以他一定要偷的，不偷的话他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的。 你会到中国的话很奇特，你把一个好一点的车放在那儿就很准的，就像那个到那个鱼塘里钓鱼一样，你只要下钩了肯定能钓上，所以你就把好一点的车放那儿放一晚上，明天肯定丢的，就是这样。为什么呢？是有大批的人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他就有目的的要去偷车，要去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接下来心安呢，心安要有依靠，明白吧？一个人心不安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安全感。当我们谈到安全感的时候，是跟人的犯罪有关系。当然离开真正的永恒者，离开上帝以后，我们永远是漂泊的。也就是说，你们可能有房子，可能有地产，你们子孙满堂，但是总在你心里不可能有绝对的依靠。绝对依靠，那个绝对的依靠才是真正的平安。但是我们有相对的依靠，我们养儿防老，我们到了儿孙满堂，我们就觉得有依靠了。我们一个小孩抱在母亲的怀里，我们就觉得有依靠了。啊，一个女孩真的找到了自己的这种如意郎君，就有依靠了。一个男孩真的找到了哇，自己的真正的啊，长相就是说作为伴侣的，他就有依靠了。所以靠是反映出心态安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要素。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知道，我们身体安存，我们是有一个大限的，所以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个大限。所以我们老人现在就有危机感了，老人哇，保健养生打太极拳怎么饮食怎么都可以了。我们现在年轻人拼啊，我们还可以熬夜，我们可以熬夜，但是我们说这个大限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跑不掉，这就是人固有一死啊，我们人接受这死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绝对的生存，永远生存是没有的，所以人慢慢接近老年的时候，这个死亡的阴影慢慢就来了，随着他身体的衰老就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这靠的当中呢也不行，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是变的，进入了全球化这30年，我们变化更快啊，各方面都变化很快，没有一个城市是原有的。所以前两天我跟宋桂桃的父母在交流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晰的，那个时候20年前我去大同的时候灰秃秃的一些东西，那他今天再告诉我的大同已经发展了，哇，城市全变了，全推倒重来了等等，我现在真是知道有很多的城市是这样的，一条街弄得非常漂亮，跟以前完全不同了。11年前我去杭州的时候，我感觉杭州就像一个古代时的那些啊一个城市。我现在再去杭州，可以这么说，是世界上所有的大的都会所能该有的，杭州现在都有了。就变化这么大，10年左右变化很大。那么这个变对我们人不一定是个好现象，当一个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危机感，一变就会有起伏啊，我们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上来了，未来明天又掉下去怎么办呢？所以变总给我们带来不安定感。所以接下来因为有死亡的存在，因为有变化的存在，我们永远有忧惧存在，就是个惧。所以在中医来讲，七情六欲当中，它这个惧情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的忧虑是产生一惧啊，我们的恐惧是产生一惧啊，我们的胆怯是产生一惧，我们的不安全感产生惧，我们的敏感产生惧，都是因为惧怕，因为我惧怕我去失去什么东西，所以我衍生出一系列不健康的心态都出来了。所以因为身体不可能有永远的平安，因为心灵不可能有永远的依靠，所以我们就会潜在的有一种惧怕的感觉。所以因为有惧怕的感觉怎么样呢？我们就是忧愁不安。所以忧愁不安是人生当中所必须经过的许许多多的这样的环节，它反复会出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死亡有健康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变化的，我们有应变的问题，所以永远是忧。我们在座的很多很多人现在可能经济方面比较富足，可能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但是你不能说你完全没有忧惧，不可能的，所以你会有变化的。那么我们说我们还年轻，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心情还比较顺畅，但是我们依然，我们告诉大家人生两难，我们这个两难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第一难我们叫做生死难料，就是现在你很健康，你很难保证你今天你明天你下个月你明年会怎么样。你现在孩子很健康，你很难保证他2年3年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说人的生死是很难料的，明白吧？所以现在你虽然好，因为我们很难量，我们就很难真正的有一种完完全全踏实感觉。这就是为什么算命关于你身体健康的这种预测，永远历史历代都是有生意可做的，无论怎么样你都有生意可做，因为人无法预料自己未来身体怎么样。第二点就是世事难料， 就是未来我的运势我到底怎么样，我是不是还像这现在这么发达这么顺畅，我们是很难预料的。所以生存能量关乎身体，世事能量关乎我们的心态，关乎我们的心理健康。所以这两个能量就告诉我们，即使是你现在处境不错，你也很难摆脱忧虑。尤其是有些人就是为了未来而忧虑，这样的一些人。那么有些心态健康的人他也有这个忧虑，因为他也很难料。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居安思危。就是你现在很安定了，怎么样呢，这些先贤们这些古圣们还是让你要忧虑，你知道吧，你现在安了你要思危，你未来要不安怎么办呢，所以你要未雨绸缪，你要提前做准备，所以就弄出我们很多人神神兮兮的啊。我刚才有我们中国的同胞，我就看到了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到了海外所有地方都是这样，我们把孩子培养的强而又强，孩子不会跳舞跳舞去，孩子不会弹钢琴，不会游泳游泳，不会这样的都不画画，所以中国现在还是给他培养这个全才，未来什么，未来孩子能有更多机会啊，平安啊，你看了吗，居安思危，弄得小孩子啊，很早的哇就背个大书包带一带，整天忙的啊，家长忙孩子更忙，这样。所以我们今年去了啊，在美国的时候到了波士顿，就在波士顿看到了一个很盛大的场面，就是在一个已经废弃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社区中心，大概有一千多平米的这么一层，竟云集了中国几千的家长，就为了孩子要课外补习，有的补习中文，有的补习英文，有的补习各方面了，那家长都在那等啊，就看那个车呀，那家长几千人在那儿，这就是华人。所以华人到一个地方就把这种文化，就是居安思危的文化带过去，就把孩子培养的都像小超人一样，一个个小超人，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文化现象。所以因为居安思危，我们就出现了人生四靠。靠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安全需要有依靠，我们就靠物，物现在就是钱，对不对，我们现在就钱，钱多了我们觉得就最平安了啊。第二个靠人，靠大人物啊，靠我丈夫啊，靠我什么能干的怎么怎么样，靠人，靠我的亲戚，靠我父母等等，靠人。接下来发现这个物和人，最终对发现这个物啊和人，人呢有势力，有世态炎凉，有势力眼，这个物的东西有靠不住啊，这个物的东西有的时候是一个是买不来，一个靠不住，然后最后怎么样呢，就靠己啊，靠自己。所以现在很多孩子，你要问中国的孩子就是什么呢，我靠我自己，这又是一个很大，如果靠人靠父母靠不住的话，你靠自己，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脆弱的，你自己的心态对整个的变化也是敏感的，你不可能太靠自己靠，除非啊你很强的意志很强的，没有这种人也不多的，所以你靠自己常常也是你自己很平安很孤独。最后一点我们就靠鬼了，我们俩自己也靠不了了，怎么样了，我们就靠鬼。所以靠鬼的结果就是现在你看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的企业家没有几个不拜菩萨的，没有几个不拜关公的，所以很多很多啊东西都把关公放在那儿啊，因为关公义气，所以大家都讲义气，大家都可靠啊，都拜这个东西，所以就靠鬼。靠鬼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很奇特的一些啊宗教现象都出来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中国信佛教信了差不多2000年，信道教2500年啊，道教当然我说从老子那算起差不多2500-2600年，然后信儒家2500年，你会发现中国的道德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诚信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贪腐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的贪污腐化的问题历史历代都是最头痛的，都是最头痛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信仰，这个民间信仰，这些佛教，这些菩萨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福祉，相反真正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新教改革以后影响的，在这个方面远远超过东方宗教影响的这些国家。大家在这一点铁的事实面前你是没有法辩驳的，如果你要辩你跟我来辩，你私下里跟我来辩，你告诉啊不对不对不对，那我就告诉你，你到美国去内靠诚信外靠法律，这两点中国人是没法达到的，没法达到的。简单的一个典型就是每一个美国人他给我送我一盘带的时候，他就会说 Dr. Yu 啊，这盘带是没有版权，你可以拷贝，然后接下来第二，这一盘呢有版权，所以你拷贝一份的话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只能给你拷贝一份。所以他们那种遵守那个东西比我们信主信了很久的， 我们都觉得这个听起来天方夜谭，怎么这么愚蠢呢？你给我一个，我偷偷拷问一个，怕什么呢？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人心态，但是西方人对法律尊重到这个程度，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宗教没有给中国真正带来这种诚信，反而带来很多虚的东西。那么我在西方依然我可以看到这种诚信，所以人生是靠最终的结果权宜之计，它不是一个根本的依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达到了世人三安，我们属世的，这就是耶稣基督那句话当中了，我所赐的是我的平安，不是世人的平安。那么世人平安是什么呢？世人的平安我总结了大概有这个三类平安。第一个我叫做什么呢？就叫平安无事。所以中国老百姓尤其是非常非常喜欢和平的安分守己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惹是生非，自己的丈夫不要惹是生非，自己老婆乖乖的在家里看孩子不要惹是生非，所以我们平平安安的过一年算一年是最好的啊，叫做岁岁平安年年平安，平平安安平安无事，平安无事，这样的一种观点。那这观点行吗？所以大家思考。第二个观点就是化险为夷，就是我不可能平安无事，因为总是有事找我，找我风险来了，哇，各方面都来了，怎么样呢？我化险为夷啊，总会有平安的啊。这种情况现在是越来越多见了，因为我们面临着孩子上学，我们孩子啊选优质的学校，我们啊面临找工作，我们找工作跟老板相处，老板发怒的时候，我们怎么啊化险为夷啊，又一次可以了，又一次过去了，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经历了。最后一点。就叫做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就告诉大家了，哇，这个平安无事是很难得到的，然后化险为夷太惊险了，每一次都得心脏病，我心脏不好的话我就完全跟坐那海盗船一样啊，总不能这样，所以最好锻炼一种超然的本领，就是处变不惊，任何的事情我都可以随遇而安，那就练出功夫来了。所以我们就用中国的什么气功啊、修身养性啊、禅宗啊、佛教，就告诉大家，哇，万事皆空啊，空就是色，色就空，我们都是这样啊。所以大家不要啊，以此为什么牵挂啊，就是四大皆空啊，所以就完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给我们一种麻醉的一种心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三点它的本质是什么？平安无事，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全球化的时代，无异于是鸵鸟。你知道鸵鸟吗？鸵鸟有个特点，就是它危险来了以后，它唰就把头扎到沙土里面。它只要是我看不到危险，危险就不存在，明白吗？就叫鸵鸟，所以危险依然存在。所以鸵鸟扎到头里面，那个气声哗就压过去了。也叫刺猬，你看那个豪猪那个刺猬吗？他走着走着的话，他一看遇到危险了，唰就停着了。所以在美国开车的时候，常常有刺猬被那个车给压着，所以他走两步，听到车声一响，马路一震，他就闯上了，所以咔嚓就压着，咔嚓就压着去了。所以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就想就躲进小楼成一统，搞那种平安无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是鸵鸟，你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存在。化险为夷是什么呢？化险为夷，无意义是什么呢？无疑是狡兔，狡兔啊！他预备了一些东西，也挺聪明，挺机灵，哇，又逃脱了啊！又逃脱了猎手，又逃脱了首都在兔者，又逃脱了狼，各方面的一种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兔子被生存，无论是他狡兔三窟一样，他生来就是被人猎杀的，所以你总跑的过程当中，所以兔子心里是没有平安的。他只不过就躲过，哎呀，又躲过一次狼，哎呀，又躲过一次狗，哎，又躲过一次老鹰的袭击。我们人生不是狡兔啊！我们不能总有那个兔子那种被追杀的心态，明白吧？所以这个化险为夷不是平安，就是世人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药方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再看随遇而安真的可以不可以呢？其实随遇而安是很难的，因为你这个人生而有七情六欲，你只能把自己这些东西都给砍断，都给好像的斩断了，这个东西很难的，这是一种完全的一种摧残，就跟以前那个中国人裹小脚一样，本来他应该长大的，我要裹起来，我要不想这个东西。所以禅宗到今天已经非常没落了，所以中国人很多很多，你看佛门的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真正能达到这个东西很少很少很少，心如指挥，心有指挥啊，那种人很少很少的。所以我给他叫做什么呢？叫做阿 Q 也，阿 Q，你真正这样的多半都是阿 Q。 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既不做鸵鸟，也不做狡兔，也不做阿 Q， 因为都是自欺欺人的，都不是真正的对平安的追求。所以我要给大家何安之隐，
鸵鸟真是平安吗？狡兔真是平安吗？阿斯真平安吗？没有平安，所以何安之有呢？所以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安的由来。不安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安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点，事态无常，确实是这样，这个世界是变化的，就是整个造物主造这个宇宙本身也是变化的，所以我们当时不能把握住这个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人犯罪以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倾轧也使我们产生不安全感，就是人不可靠，人不可靠，甚至同床异梦这种东西我们也不可安，明白吗？那最后还有一点，必死无疑，必死无疑。当我们考虑到生死的时候，我们就不安。有的孩子悟性很高，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考虑死，哎，我现在有时候死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一辈子都不安啊。有的人就天啊，他怕天塌下来怎么办呢？我走到天塌，所以叫杞人忧天。所以到了老年人，这个东西就比较那么哇，接近老就越来越有点不安了。必死无疑。这里边当然还有一个灵界的东西啊，灵界方面的一种干扰，让你不安全。所以在基督徒里边，我们知道有属灵的征战，有属灵征战。所以我们在祷告各方面的话都出现不平安，这是另外。我今天不谈这一点啊，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世人这三点就不平安。是给你带来的必然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与神隔绝，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当你跟一个永恒者失去关系了，隔绝了，你就不可能有真平安啊。最后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真平安，耶稣所谈的真平安，原来是与神这个永恒者真正建立一个铁的关系，所以失衡焉能安？恒是谁呀？神。你失去了跟神的相交这个关系，你哪里还有平安呢？这就是圣经启示的最核心的东西。我们跟神失去相交，就好像我们跟大陆这样的一个母体，这样一个船啊，这样一个港湾就失去了，所以我们就像一叶扁舟漂泊在这海洋当中。你像现在这个海洋风平浪静，我们觉得哎，还自我感觉良好，还觉得挺平安的。但是我就告诉你，你一叶扁舟，你总会遇到风浪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你哪里还能真正的自己掌控呢？你掌控不了，你是没有平安的。所以说就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就如一叶扁舟，我们遇上一些风吹浪打，我们内心是不可能有真正平安的。所以我最后告诉大家，圣经耶稣所谈的平安是什么？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到底那是平安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平安是很奇特的。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互相问好的时候，不是问你吃过了吗，不是问这个，他问的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平安，平安，彼此互相问平安。那么这个犹太人这个平安 shalom 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完全的意思。一个人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就是跟那个完全者建立了完全的关系，就是平安，就是回到神的怀抱，就是平安，就是一个孩子真正回到母体当中那个平安。就像一个孩子，就像我的朋友啊，他们从中国来，那种平安是什么呢？就像婴儿睡在母亲怀抱，那个刚吃完奶，甜甜的，哇，还溢出一种笑容，那个皮肤是非常的那种漂亮，那种东西，那种酣睡的时候。那个平安，所以我们人回到神的怀抱才是真正人的完全。那个完全就是犹太人所谈的 shalom 这个词。那在新约里边，这是旧约 Old Testament， 在新约里边它是什么意思呢？新约里边原来它是 joining 的，英文 joining 的意思，就是结合的意思，参与进来的意思，我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结合的意思。所以结合跟谁结合呢？我们知道人和人结合就有平安，所以夫妻结合就会带来点平安，朋友结合就会带来平安，明白吧？但是我们跟神结合，那当然最终就得到了绝对的平安。所以它的结合是人跟神的结合，就是我们老祖宗所谈到的天人合一，也就是圣经所谈到的以马内利。什么是以马内利呢？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人和神同在，神和人同在，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耶稣就说了旷古奇言，从来没有人说过这种话。你会查孔子，你会查老子，你会查佛释迦牟尼，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因为我是真理生命。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是我是道路，因为我是真理生命。什么是真理？真理希腊文原文意思就是真实，我就是那个绝对的岩石，绝对磐石，不动的，永远改变不了的，就是那个真实不变的。什么是生命呢？就是不死的永生。所以耶稣说了这句话，我就是那个真实，我就是生命。所以这里边隐含着两点告诉我们，在他那里边有不变的东西，在他的那边有永恒生命的东西，有永生。所以耶稣在那个场合下也说了，所以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复活。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都在我这儿的。所以在我这里边你不要惧怕死亡，在我这里你不要惧怕动荡，因为我是不变的，我是安稳的。所以生命与复活之主告诉我们什么呢？历史当中我告诉大家有三点。第一点，耶稣是没法否定的。很多很多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东海舰队的一个少将，他当然接受的完全都是无神论的东西。所以他的女儿在旧金山，他去旧金山的时候，他的女儿和女婿也信了主，就给他看，他就看所有的资料片，全是的啊，那些纪录片资料片是十篇。所以他看了半年，他最后就相信我，这个耶稣基督我无法不相信，他是历史上真有这个人，而且历史上实实在在的我们找不到他的尸体和坟墓，就是他死后三天就复活了，就复活了。所以他看了大量的资料，哎呀，很聪明，我跟这个人有过交往，有过交谈，只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因为少将嘛，而且是从科技进来的啊，然后带兵，他是个正师级，他真正带领兵几千人的兵，很强的一个人。所以他看了半年，他跟我说我无法否认这个信仰。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不仅真正来了，而且真正复活了。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他确确实实在圣经记载，他复活以后不是就飘走了，我们不知道了，我们找不到他身体就认定复活，他是又回来向他的门徒显现，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了好几次，最多的一次有500人看到他显现，所以这是历史上记载的。所以这个人战胜了死亡。再有一点就是奇妙的改变，我们有太多太多见证，最典型的就是他的12个门徒，后来犹大死了，然后保罗加进来，这些人都是为了耶稣基督慷慨这种宣教，慷慨赴死啊，非常非常的啊，这种大智大勇这样一批人。那么我最后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小见证，就是前两天我去中国就会出现了一次从来没有的一次啊见证。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我坐有两次非常印象很深的，我有两次坐飞机。那么我有一个啊身体方面有一个弱点，就是我坐飞机啊是因为飞机的那个塑料对我的鼻子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又过敏，所以我坐的飞机超过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开始打喷嚏就流鼻涕，这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坐14个小时就去美国就是比较多啊，就是有的时候是比较难过，没有难过。但是这两次坐飞机很奇特啊，有的时候因为很疲劳，因为一出去以后就比较疲劳，我上飞机啊看两页书我就先睡一下，然后这两次很奇特，也不睡觉，精神非常好，而且呢就也不打喷嚏啊，完全这个过敏都没有了。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内心当中有一种很平安很祥和的一种东西，是我从来没有的，非常祥非常平安啊，那种状态非常好非常好，就好像也与人为善，就是跟我坐旁边的人，哎，我也感觉有种很奇特的，原来这大家都弄到报纸一看的话大家都不交往，就莫名其妙的大家有一种很亲密的一种氛围。哦，我就知道这个平安是真实的，这个平安是我们有生之年可以体验到的，这个平安是每个人都可以见证的啊！我感谢上帝，是因为我这一次出去弟兄姐妹给我了很多背后的祷告，背后的祷告就是所谓的代祷，这个代祷带来了奇特的效果。所以我感谢这位上帝，感谢啊，这上帝的众儿女，这里边出现的是真实的经历。最后我要送给大家这句话，耶稣基督啊来了以后向世人宣告，他说神这位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就超越死亡对我们的恐惧， 这种辖制，我们也超越了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任何的恐惧，我们真正就进入了神所预定我们的平安。啊，我们要祷告，我们希望大家今天都能领受这个平安。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我们今天在平安夜纪念你独生爱子道成肉身，2000年前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刻。主，我们感谢你召聚了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召聚了很多可能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国内的至亲骨肉，我们的同胞。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平安，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你让我们安静，让我们听到了我们平安是每一个人生命所需要追求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享受的。而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有太多太多搅扰我们内心的平安，也搅扰我们身体的平安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越来越多不可控制的因素，我们生命当中就缺少这种安全感。可是我们越想追求这个平安，我们生命当中似乎就越缺少这个平安。哦，主啊，我们来自于朋友当中没有诚信，我们在商场当中没有诚信，我们饮食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假食品、假药、假酒、假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孩子未来更大的不测的一些未来的挑战和变化，我们的学费、我们的就业、我们孩子真正的靠着自己的品格和才干去真正的啊，在这个世上谋生都变得越来越难。我们需要关系，我们以前需要是一种好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不正之风的关系。我们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同胞带来更多更多忧虑，我们的许多家长也是有很多很多忧虑。主，我们今天要思考你所赐给应许我们平安，那就是认识你至圣的真道，认识你的真理，那绝对的真实，认识你的永生，认识哦，上帝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真正平安的盼望。这个平安盼望带给我们现实当中一种真正像偏一叶扁舟的真正抛到锚地，我们用锚真正的与这个大地结合上以后，我们虽有很大的风浪，我们还能安稳。这就是你应许我们现实今生凭着信心凭着盼望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平安。所以我今天我特别的感动，我要求今天在座的许多的同胞，你可能没有来过教会，这是你第一次来，你可能没有听过平安，你可能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的话，你甚至连耶稣基督也一知半解，我今天就求你能够真正安静下来，你要决定，你要认识他，你要与他真正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让他属天的平安的应许能落实到你的生命当中。若你有特别的感动，请你今天结束以后你留下来，你可以直接找我，你也可以找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把你自己的感受，你把自己的追求，你把自己的苦恼，你把你自己的联系方法，你告诉我们，我们更多的愿意为你祷告，也希望你更长时间的来，能在我们这里边能够领受到这份福气，这份福音，这就是属天的平安。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求圣父、圣灵、圣子三位的真神保守我们同胞，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边能得到进一步的平安。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子民祈求，阿门。